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。
一对象牙筷子就可以看得出商朝的败落，这么犀利。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先，资料来源是大纪元。在中国古代，中医占卜文化好早就知道了，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、耳仔、骨骼，就会知道这个人的性格特点，这个人的生活情况。通过这些细微的表现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，还看到他的发展情况和结果。这些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的诠释特性了。所以有经验的中医师，他只要看下病人的耳仔啊、条脷啊，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健康情况，他身体哪里有毛病。而相似呢，他就看下那个人的面相啊、言谈举止，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命运和他的脾气秉性是怎样的、哦。由这里就引申出一句成语，见微知著。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见微知著的事例的、哦。我们现在来看其中一个事例。向三千几年前，有一次商纣王得到一对象牙筷子，他越看这对筷子就越靓，越看越靓，越爱不释手啊。他的叔父姬子看到之后就好感慨咁样讲啦，
用咗象牙筷子就一定要配西国雕嘅碗、玉帛嘅杯，有咗西国嘅碗、白玉杯，就要装山珍海味先能够配得上的。吃了山珍海味之后，就想着好靓的衫，坐好靓的车，住更加豪华的屋，就由这里开始就要去好远的国家征收一些奇珍异宝，兴建好靓的宫殿，就是由这里慢慢慢慢开始的了。
从纣王用了象牙筷子开始，姬子就看到国家之后的发展一定走向暴敛天物、残害老百姓，于是他就劝纣王要爱惜财物，但是纣王已经听不入耳了。为了这样，姬子好担心啊。后来纣王仲设计炮烙、挖酒池、兴建露台，还有向四周围的地方收集一些奇珍异宝。炮台就是商纣王用来惩罚老百姓的很残忍的刑具来的。露台呢，露台就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记载，但是露台呢就是一种很宏伟的建筑物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姬子冇办法再帮纣王了，于是他就扮到疯疯癫癫咁，变成一个奴隶，时时都响度弹琴嚟表达自己嘅悲伤啊！纣王逆天而行，惹到天怒民怨。牧野之战，周武王大败商军啊，最后纣王兵败，自焚身亡。姬子从一对象牙筷子就可以看到商朝的没落。唐朝的张九龄宰相见到安禄山的气质面相，就知道他是反贼啊。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。在唐朝开元时期，安禄山担任范阳偏校，有一日去入宫面奏圣上。圣上张九龄见到他的言行嚣张，心骄气傲，就对光禄大夫裴光庭讲了，
将来祸乱幽州一定是这个人啊。
后来安禄山做了平卢将军，带唐兵去征讨契丹，大败而归。 张九龄上奏唐玄宗，安禄山治军不严，应该按军法处置，将他处死的。但是唐玄宗赏识胡人将领的勇猛，于是就赦免他的罪，放他回返盆地了。张九龄身为国家的宰相，一心为了人民，他担心安禄山一旦反叛就会后患无穷啊，于是再次劝唐玄宗，同他讲：
安禄山的野心非常之大，他面有反叛之想，应该立即杀了他，以免后患啊。
但是唐玄宗不接纳他的意见啊，不听他讲啊，最后都成为国家的大患，一场安史之乱，令到好辉煌富庶的唐朝转向衰落。因为兵乱，唐玄宗去蜀地避难，嗰阵时他就想起张九龄讲的说话，但是后悔已经太迟了。再讲一个见微知著的故事给大家听。清朝的范文程见到宁死不屈的洪承畴的细微动作，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令到洪承畴投降啊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怎样做。向清朝末年，清军围攻锦州，鸡寮总督洪承畴奉命救援，点知向崇山打败仗啊，被清军俘虏了。洪承畴感念明朝皇帝知遇之恩，因为这样所以誓死不投降。清军将他锁了在三关庙里面，当然他被人锁了在里面，什么设备都没有了，所以整个人都污糟邋遢了。他几日一滴水都没喝过，只是在那大闹皇太极。洪承畴他自己不喝不吃，以表明他对明朝的精忠啊，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不会投降的了。另外一方面，皇太极亦都好爱惜将才，他亦都想收洪承畴去帮自己，于是他就派了好多人去劝洪承畴投降了，但是结果都徒劳无功，冇人可以劝得掂佢啊。后来皇太极就派范文程去劝佢投降啦。范文程同洪承畴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嘅奇闻乜都讲啊，但係单单就係唔讲投降嘅事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天花板跌咗一啲灰尘落嚟，啱啱就跌正洪承畴嗰件衫上面啦。洪承畴就立即弹走啲灰尘，范文程见到佢呢个动作，就唔同佢讲嘢，就起身告辞啦，走啦。佢即刻去见皇太极，同佢讲：
洪承畴唔系以死守节嘅人嚟噶，佢连自己嘅衫都咁爱惜，何况佢自己嘅身家性命呢？
于是皇太极就亲自去到三官庙结洪承畴，他除低他的貂皮囚衣，亲自搭在洪承畴的身上，然后很关心他这样问：
先生，你还觉得冻吗？
洪承畴呆了，就是这样跪低跪降了。这三个故事里面都是从很细微的细小的细节可以看到国家的将来，看穿一个人真正的性格，有时可以掩饰啊，但是人的面貌言行带有的诠释特点，可以将一个人展现得淋漓尽致啊。见微知著已经讲完了，拜拜。